哈利路亚，各位长职负责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感谢主有机会再一次来跟大家学习真言，追检圣经的真理。我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是查考真言的25章到31章。因为上一次时间不够，所以跳过30章没有讲。当时是劝大家说下一次有机会再来，没有想到还有机会可以到我们这里来跟大家一起学习真言。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从今天晚上还有明天上下午，我们就来学习真言的第30章。真言第30章，这一章是雅古尔之真言。真言的30章到31章是真言的整件圣经的最后。最后呢，这2章呢，我觉得内容相当不错。是由4个短小的这个真言集子一集一集的小集组合而成。那么第一集就是30章的1节到10节，是雅古尔的真言尊正的尊真言。那第二集就是11节到33节，这是有关四字的尊严。那第三集就是31章的1节到9节，这一段是利木伊洛王的母亲教导他儿子的话，所以也称为利木伊洛王的真言。那最后呢，就是31章的10节到31节，这是论财斗的妇人，也叫做贤妇篇，也等于说整件真言的最后的结论。那上一次呢，我们已经把31章都讲完了，那么剩下30章，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来谈一谈真言第30章。那刚刚讲过，30章有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雅古尔的真言，我们先看1节。30章的1节，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真言，雅古尔的言语。那么这些言语呢，是真正的、很有价值的话，称为真言。那么这些话呢，在接下来下半节说是做人对以铁和乌甲说，等于说对他2个学生。来讲的。那么这一段话非常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后面一段就是从11节开始一直到33节这是有关四木字的真言那我们先看头一段雅古尔的真言。那么这里有谈到作者就是雅古尔。那么对雅古尔的介绍，1节的头一句话说雅基的儿子雅古尔。但雅古尔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们从前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 读到启示录，你发现只有箴言30章有他的名字，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记载。所以雅古尔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因为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有一些解经家他认为雅基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名字，那雅古尔呢是所罗门的另外一个名字，所以等于说这个雅古尔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有一些解经家是这样来讲。那么这样讲呢，对不对呢？如果我们读箴言箴言的第10章1节开始是所罗门王的所罗门的箴言，我把它称为所罗门箴言的1集。然后从25章以下 一直到二十九章，啊，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但是二十五章以后，这个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等于说流传在这个社会上，那么大家都在讲。那西西家王呢，就派一些人把它整理出来，把它誊录出来的，啊，啊，所以在箴言这一卷圣经里面，啊，我就把它称为所罗门箴言的第一集。那二十五章以后，这个叫做第二集，啊，那如果你从前面一直读下来，你会发现所罗门所写的箴言，跟第十三十章所写的，啊，写作的方法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三十章不可能是所罗门的箴言，应该是另外一个人所写的。所以有些解经家认为亚基就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名字，亚古尔是所罗门的坟名，另外一个名字。这种说法呢，应该跟内容是不符合的。那么这个名字呢，看起来哈，又不像以色列人的名字，啊，因为他们研究这个希伯来文的人说，这个有一点像阿拉伯文，啊，所以这个人呢，也有可能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亚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那么这一句话呢，如果你看其他中文圣经译本，在李真宗译本里面把它翻译作亚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话是神托之言，啊，神托之言就是神托付他的话。但是他有一个挂弧，啊，说后裔，啊，或者把它翻译作亚撒人的话，啊，是亚撒人的话，哈，那诗高一本就直接翻译做玛撒人雅克之子雅古尔的格言，啊，他把他称为玛撒人的儿子雅古尔，啊，雅克之子，啊，这个雅古尔的格言。那么玛撒人到底是谁呢？如果按照创世纪二十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来看，这玛撒人应该是以实玛利的后裔。那么这种人呢，他们比较有智慧，啊，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雅古尔可能是来自邻近的国家的一个智慧的老师。那么他曾经到以色列来移顺旧教，那想要从所罗门那边得到更高的智慧。那么他在跟所罗门和以色列的学者交谈之中，啊，就皈依相信以色列人的神，啊，因为他的言谈非常有价值，啊，所以箴言的编辑者就把他收纳在整个箴言的后面，啊，在三十章里面，啊。那么这种讲法可靠吗？啊，我们从圣经也没办法得到真正的证明。啊，你可以想一想，应该讲的也有一点理，啊，好，那么这雅古尔他这些言语，他是在教导什么人呢？在第一节的下半节说，做人对以铁和乌甲说，啊，对以铁和乌甲来说的。那么以铁和乌甲到底是谁呢？这圣经其他部地方也没有出现，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啊，那很可能呢，就是雅古尔的朋友啦，或者是他的学生啦，啊，那这两个人呢，就是雅古尔对他们讲话的对象，啊，他写作的对象。啊，所以从本章的内容啦，我们读一读，你可以猜测啊，雅古尔是一位有智慧的人，那么这个人会殷勤好学，对一切的事物都加以思考，加以研究，而且他做人非常诚实谦卑，因此呢，他对神、对人、对自己和对万物各方面，啊，都表现出惊人的知识和智慧。所以这一章呢，很可能是教导他的两个弟子，啊，以铁和乌甲的很好的教训呢，啊。那么这些教训既然收纳在箴言里面，那我们今天来读一读，应该对我们也有一些 很美好的帮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从第二节看到第六节啊，这一段的对话啊，第二节哈，他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第四节：“谁升天又降下来？谁季风在掌握中？谁包谁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市集？他名叫什么？他的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好，这里联系哈，提出了几个问题呀、啊，啊，来问一问你知道吗？啊，然后第五节、第六节就谈到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就显为说谎了。那么第二节到第六节这一段对话，那么这一段对话二到四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雅古尔很谦卑所讲的话。那么这些话啊、哦，我们读起来就知道啊、哦，他做人哈、哦、很谦虚了。他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雅古尔真的很笨吗？如果他比众人更蠢笨的话，那么怎么能够写出后面这些美好的箴言教训呢？所以这是自谦啊，谦卑、谦虚的话了，啊，自己在啊嘲讽自己啊，说我是一个资质平庸啦，比众人更蠢笨的人啦。那我的这个啊才智聪明呢啊也低于一般人啦，啊，所以他就提出来一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看后面应该是他知道的，那么故意提出来问的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诚实的怀疑者，对神的威严、智慧和他高深、哦、莫测的伟大，好像、哦、陷入无理无中啊、哦、这个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样啊。所以第三节讲啊，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哦，他讲得很谦卑啊，我这个天上的至圣者我都不认识了、啊，没有学好智慧了、啊，哦，结果他就提出一些问题了。那么这些问题哈、哦，我们算起来总共有六个问题啊：谁升天又降下来？谁啊？季风在掌握中？谁包谁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系地的市集？他名叫什么？他的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哈、哦。提出六个问题，那一口气提出六个问题啊，当中有四处讲啊，名叫什么啊，有四处讲谁啊，谁谁谁啊，两次讲名叫什么。那么这些问题讲起来哈、啊，不是一般的这个科学家啦，或是哲学家所能够解答的。但是今天我们读一读，我们就马上可以了解哈、啊。啊，这一段话哈、啊，这一段话所讲的、所提出的问题，其实这些呢，都是神所掌管的，因为他是万有的创造者，是宇宙的主宰，所以这些都是神在掌管的。谁升天又降下来，就有天上的神嘛。谁季风在他的掌握中呢？风也是神所掌握的、啊。什么时候要刮大风，什么时候要下大雨，都是神在掌握的、啊。谁包谁在衣服里，把谁包在衣服里面，等于说在天上那些云啦、啊，啊，聚集在一起才会下雨啦、啊。谁立定地的市集呢？他名叫什么呢？他儿子名叫什么呢？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天上的神是谁呢？其实雅古尔哈、啊，他自己很谦虚啊，他说我没有学好智慧，我不认识至圣者。啊，那才提出这些问题啊，其实这是故意问大家了，啊，如果你这些懂了、啊，你就认识至圣者了，啊，他自己啊嘲讽自己啊，啊，资质平庸啦、啊，比众人更蠢笨啦、啊，啊，才智低于一般的人啦、啊，其实啊，我们说啊，他是大智若愚啊，不是笨的啦。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他至少有六方面的认识。 啊，水升天又降下来，升天又能够降下，他对天上的神智是很清楚啊，能够升天又能够降下来，啊，这个除了主耶稣以外谁啊？哈、啊，风在他的掌握之中啊，那么他也控制啊这个水啊，天上的水是他在控制的、啊，他立定地的事迹啊，他有名字，他也有儿子啊。但是雅古尔虽然知道这么多，而且正确的认识。哎，他仍然认为我比众人更蠢笨，没有一般人的聪明。其实这些不是客套话啦，乃是很谦虚啦，因为他看见神的无限，他发现自己非常渺小，哦，看见神的荣耀，觉得自己非常卑微啦，是这样谦虚的话，啊，其实雅古尔他是生在主耶稣来到世界以前呢、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当然不认识有位耶稣基督啊。但是对今天来讲啊，今天主耶稣已经来了，他又升天了，将来还要再来啊。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从圣经，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啊。那么他所讲的这一位是谁呢？除了基督以外，谁能够像他所讲的呢？啊？所以他所叙述的那一位就是至圣者耶稣基督了，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啊，啊，若我们该认识而不认识，那你就真正的是一个愚蠢的人、蠢笨的人了，哦，该认识你又不认识啊，哦，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从墓道啊到现在，经过这么多年，道理听那么多了，那么他所问的这些问题，当然我们都了解啊，我们都认识啊。啊，如果你到今天还不认识啊，还在问啊，谁谁谁，我不知道啊，那真的就是该知道而不知道啊，是一个真正蠢笨的人了、啊，哦，不求进步嘛，好，那么接下来哈、哦，从第五节到第六节哈、哦，这两节经文等于说他在教导他的学生啊，神的话非常重要，所以不可以随便加添，也不可以随便更改啊。这雅古尔哈，面对这个莫测高深的神，他自己觉得无知无能，毫无作为。其实我们看起来应该可以了解他对神的认识是清楚的了，所以他告诉他的学生以铁跟乌讲，他怎么讲呢？在第五节他就说了：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神的言语每一句都是炼净的。神的言语是炼净的，这个话不是单单这里讲了，其实在诗篇里面啊，大卫的诗早就讲过的了，我们可以参考诗篇啊，参考诗篇的十九篇。啊，诗篇的十二篇。诗篇的十二篇，诗篇十二篇看第六节啊，诗篇十二篇第六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这大卫早就讲过这样的话，耶和华的言语是炼净的言语，好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啊，神的话都是炼净的啦，啊，雅古尔他也知道啊。神的言语都是炼净的，神的言语非常有价值了、啊，好像精金纯银一样。那么神的言语既然这么有价值，那你认识了，而且你能够依靠神。接下来啊，翻回来看三十章啊，呀，箴言三十章的第五节的下半节啊，他说啊，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如果你会投靠神，那神就成为你的盾牌，神就会保护你啊。神的眼里句句都是炼净的，其实神的眼里也好像一面盾牌一样，你投靠他，你会得到保护啊，啊，所以投靠神的人可以得到神的保护，好像盾牌一样。你今天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面， 就好像一面盾牌一样，可以抵挡罪恶。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第六章，哦，保罗也有同样的讲法，哦，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这一章里面有谈到，哦，神赐给人有全副的金装。那全副的金装里面，哦哦，我们来看十四节，哦，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所以要站稳啊，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哦，真理当作腰带来束腰，用真理来约束自己，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十五节说用平安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十六节说此外拿着信德的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里讲了很多了，哦，这个属灵的金装的装备了，但是这些跟神的言语都有关系的。你心中有真理，你用真理当作腰带束腰，你有真理你就能够行出公义啊，你有真理你就会有美好的品德，就有一面盾牌啊，可以灭尽恶走一切的恶，那些火箭啊，可以抵挡魔鬼的诱惑啊，不会受魔鬼的试探啊。所以神的话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在第五节，哦，箴言三十章的第五节第六节，雅古尔在教导他的学生啊，神的言语非常有价值，是炼净的，可以作为盾牌来保护你啊。那神的言语既然这么有价值，这么重要，哎，你听了以后你记起来啊，但是你不可以随便加添更改或是减少。哦，第六节说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你如果加添神的言语，那你就变成说谎的啦。神的话不可以随便增删，增加减少都不可以的啦。其实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啊，神的话是有价值的。神的话像诗篇119篇里面讲啊，安定在天，神的话不能更改啊。那神的话不能更改的话，你就不能加添，也不能减少啊。哦，我们如果读启示录啊，读启示录，你读到最后啊，启示录的22章，哦，读到最后啊，这个老约翰啊，他得到神的启示，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启示录他写到最后的时候，他特别提出来讲了一些话。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启示录22章，我们来看18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19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记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记他的份。哦，这是约翰哦，写启示录写到最后对众人提出来一个特别注意的话，也等于警告。哦，这书上的预言你不能更改的哦，你加添什么，那么这书上的灾祸就加添在你身上。那如果你删掉什么，那将来哈，在生命树跟圣城里面就删去你的份。加添的有灾祸临到，减少的将来得救你就没有份了。哦，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减少。对神的话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呢，其实不是单单启示录里面所写的啊，有关这个约翰所得到的启示了。如果你读彼得后书的3章，你就会发现哦，彼得他对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呢，也有一种特别的看法。我们来看彼得后书3章，啊，彼得后书3章。彼得后书3章来看15节，哦，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他所给照着，哦，所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16节，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做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筑起纯纶。哦，这是彼得对保罗书信的看法。神赐给保罗有特别的智慧，他得到了启示也比别人更多，那么写了这些书信。 彼得特别警告大家，他书信上面所写的，有些你虽然读了不明白，但是你不要随便强解，好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哦，你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要增加要减少，随你自己的意思。那到最后呢，所以会自取沉沦了。哦，那么雅古尔的讲法就是这样了。神的话很重要，神的言语是炼净的，你投靠他，他就成为你的宝物，成为你的盾牌啊！啊，所以他的言语你不可以加添呐、啊，你加添他就会责备你呀、啊，那、啊、就显出你是虚谎的，是谎说谎言的啊，你是随便乱讲的啊，是说谎话的啊。哦，雅古尔教导他的学生啊，不可以随便更改神的话，要看得很重要。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知道这一本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哦，神启示古代的那些古先知、古圣徒，把它写下来的。那么这些就是神的言语啊。那神的言语安定在天，不能更改的啊。所以我们读圣经，虽然你看了、啊、你现在不明白没有关系，你可以先接受，以后慢慢再明白。哦，你不能随便怀疑啊，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随便增添、随便减少，哎，那这样是有灾祸的、啊。雅古尔就这么交代他的学生。啊，那么接下来有一段啊。雅古尔祷告的话，我们来看箴言三十章，啊，箴言三十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啊，箴言三十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呢是雅古尔哈、啊、向神祷告的话。那么这一段祷告的话，我觉得非常好，啊，对我们今天来讲，也可以做我们祷告祈求的一个很好的参考。那么他怎么祷告呢？我们把这一段经文看一下，箴言三十章的第七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第八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第九节，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三节的经文哈，七八九三节经文记载雅古尔的祷告。那么他所求呢，只有两件事情。他说：“我求你两件事。”这两件事情，雅古尔认为很重要。那既然很重要呢，所以他就讲哦，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啊，你读箴言，你从头一直读到这里哈，你会发现啊。这几节经文是箴言当中唯一啊非常虔诚的祈祷啊，是箴言里面特别记载祷告的话。好，那么这一段祷告的话，他向神求两件事，那内容看起来好像很平凡呐，啊，没有什么雄心啊大志啊，但是这个出于信心的祈求哈，他。认为很重要，那么所以他特别强调哦，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也就是说，我求了这两件事，神你一定要赐给我啊！我还没有死之前要赐给我，等到死了赐给我就没有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祷告也是一样，每一个人所求的都是我活着的时候赶快听我的呼求，照我所求的赐给我啊！哦，不要在我死了以后才赐给我，就太慢了嘛。哦，大家祷告都是这样哦。其实这一句话哈、哦、也是很合理的，大家都这样求嘛。那么他到底求什么事呢？哦，两件事情哈、哦。第一件是求什么呢？他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也就是说，他喜欢呢、啊，啊、哦，要做一个诚实啊、哦，有信用的人呢、啊。做一个诚信真实的人，啊，虚假谎言都远离我。那么第二件他所求的是什么呢？啊，接下来讲哦，他说啊，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啊，不贫穷也不富足，哦，中间就好了哈。台语讲中中啊就好啊，中间就好了。啊，那。但是要赐给我需用的饮食，让我吃饱啊！所以这一段呢，这个第二个祈求呢，我认为他是在求什么呢？ 啊，求神能够让我过着知足的生活了。哦，他求两件事，我要做一个诚信真实的人，第二，我要过知足啊的生活了。那这两件事，你想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不是也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求，那么你求神应该也会赐给你啊。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件啊，做诚实啊、诚信真实的人啊，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诚实哈、诚信真实就诚实了、诚实是一种很高贵的品格了、那么这种品格讲起来值得大家来培养啊，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从来不向人说谎话，神所说的话所应许的都照样成全，他从来不说谎话的。在民数记的23章也特别提到神非人，他绝不说谎。那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呢、那今天我们大家受洗归入基督里面，我们是称为神的儿女啊。那儿女应该像父母亲一样嘛，对不对？那所以神是信实的，我们每一个人也要追求的像我们的神一样啊、有诚信真实嘛啊、所以虚假谎言要远离我啊、那这种品格大家应该追求，也应该具备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做一个诚实的人呢、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我们当中或者有人开公司的、你有做比较大的这个生意、那你要雇用人才的时候，你要雇用人才的时候，你以什么样的条件把它列为第一呢？当然你需要这个推销的，你需要推销人才，你需要这个 跑路的、这个需要这个会开车的，会什么样、你会征求一些人才。但是征求人才到你的公司来工作、很多人、都会把这个人品、品格列为第一啊、品格列为第一最重要啊。他品德不好，他有很多才能，他很聪明的话、他如果做起坏事来、说不定、让你公司损失更大、所以有人、有一些公司的这个、这个招募人才的人，他们就常常这样说啊。他说人才、可以后天来训练的、但人才如果缺乏人品、没有好的品格、那闯的祸、比庸才更大、比那些庸才更大、人才、人才如果没有好的人品、品格不好、那么他闯的祸、比那些那个庸才那些笨笨的人更厉害、因此公司在选人的时候、才华再高，如果他的品格不好，那么连口不用。很多公司就是这样啊。其实不要说公司啊、我们总会、在征求这些、这个办事员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恩赐当然很重要，但是人品更重要、我们在总会每一年都有神学院都有招收神学生。那么招收神学生的时候，不是说、这个人有恩赐、有口才、有智慧、我们就选他进来，我们还要看一看他的人品怎么样啊，品格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很重要，而且品格要列为第一啊、其实社会上、我们教会里面大概都是这样啊、那么雅古尔他求神让他能够做一个诚信真实的人，虚假跟谎言都远离我、这个诚实非常重要啊、人与人之间不可以随便说谎话的了、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灵兽说实话，因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保罗在这里勉励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要弃绝谎言、弃绝谎言就是说谎的话通通把它弃绝掉，要做一个真实诚信的人。 个人以邻舍说实话，这里讲的邻舍哈，这里讲的邻舍应该不是单单指着你隔壁那两家啦，其实这里的邻舍就等于说你啊，跟你在一起的任何人都是你的邻舍了。也就是说，你出去不管在跟什么人在一起，你都要说实话啊。那后面就讲啊，因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之后就谈到在教会里面了。在教会里面是互相为肢体的，因为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体的，互相为肢体，那肢体之间怎么可以互相欺骗呢？当然不行啊！所以不管你在外面，在教会里面，通通一样啊，都要弃绝谎言，做诚信的人了。哦，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追求的了。哦，我们的神是信实不说谎的，那么他也恩待诚实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也要像雅各一样向神祈求了，求神啊，让我啊能够做一个诚实啊、诚信真实的人，虚假和谎言都远离我、啊。这个诗篇的119篇的29节啊，还有37节，这古代的诗人呢、啊，他怎么讲呢？他说：“求神使我离开奸诈的道。”使我转眼不看虚假，在神的道中生活，啊，让我离开奸诈之道，转眼不看虚假，在神的道中来生活。我们今天就是要这样来追求啊。好，那么雅各尔所求的这一件事哈，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了哈。做一个诚信真实的人，啊，诚实的人，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第一方面就是对神方面呢，啊，对神方面要虚假谎言都远离我。好了，我们想一想哈，我们对神方面有没有诚实，有没有虔诚？啊，简单讲哈，对神方面第一件要追求的，拜神一点都不虚假，要以虔诚的心实实在在来敬拜神。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所讲的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4章24节，啊，约翰福音4章24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哦，主耶稣告诉我们，神是灵，所以拜神的人要用诚实，啊，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等于说，雅各尔所求的第一件事情呢？如果对神来讲，那求神让我能够用真实的心、虔诚的心来敬拜他，我拜神一点都不虚假。哦，我们今天大家来拜神哦，应该存着虔诚、真实的心呢，哦，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哦，不要用表面上的人来了心没有来，哦，啊，虚虚假假。哦，看起来好像有来，其实人心是没有来，所以参加聚会，道理没有认真听，唱诗也不认真唱，祷告呢也随便念几句啊，就在那边打瞌睡，甚至打哈欠，那这种呢，哦，拜神虚假的，是神所不喜悦的，哦，拜神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虚假远离我。当然拜神呢也不要说谎话，哦，要让谎言远离我。好，我们想一想，拜神有没有人说谎话呢？哦，另外一个角度你想一想看，哦，我们有些人在祷告当中会向神许愿，对不对？那向神许愿，你许了愿，你就要照你所许的愿去行，哦哦，所以圣经里面说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啊，哦，啊，许了愿你就要照样去实行啊。好了，啊，如果你许愿不还，是不是对神说谎话呢？哦，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吗？到最后没有办法兑现吗？所以你对神，哦，要诚实，虚假谎言远离。我拜神我一点都不虚假，我是存着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的，实实在在。我拜神呢，我对神也不说谎话，所以虚假谎言远离我。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如果要向神许愿，那我一定要诚诚实实的 照我所喜的愿来实行，哦，不对神说谎话了。好，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哦，对人的方面，对人的方面，虚假跟谎言都要远离我了。等于说我对人方面，我绝对不说谎话的啦，我一点都不虚假啦。哦，做人不要虚假，哦，有时候，哦，对人讲了一些话，讲完了，啊，转过头了就不承认了，那这种人不是很虚假吗？哦，有的人在表面的表面上啊装得很好啊，其实他做人又是另外一套啊，这是很虚假的，做人一点都不虚假，不骗人也不说谎话了，实实在在啊。其实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哦，说谎话就是神所厌恶的，说谎话的结局也是不好的。哦，我们可以看一看启示录两节经文，启示录的21章，哦，第八节，启示录21章第八节，启示录21章第八节这一节经文在谈到，哦，将来，哦，在烧着的硫磺火炉里面，哦，这是第二次的死，也就是灭亡的人了。那么这些灭亡的人有哪几种呢？第八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口正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的硫磺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哦，最后一句说，和一切说谎话的，可见说谎话很严重呢，将来是在烧着的硫磺火炉里面，哦，这是第二次的死，也就是灭亡了。再看22章。22章15节，22章15节说，城外有那些前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里谈到城外，城外就是圣城外面呢，啊，圣城外面就是不得救的人嘛，灭亡的嘛。那么这些灭亡的人当中，最后一项说，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所以可见谎言呢，啊，啊，虚谎啊，谎言啦，啊，虚假啦，啊，这些都是不对的啊。啊，这种人就是灭亡的人，是在圣城外面的啊。哦，从启示录我们会看得出来啊。所以在今天，我们也应该像雅各一样，向神祈求。我对神方面，我要做一个诚信忠实的人；我对人方面也是一样，我要做一个诚信真实的人。我绝对不虚，不骗人，也不说谎话。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哦，约翰福音的21章，啊，第八章，啊，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的44节，约翰福音8章4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对这一节经文，哦，这一节经文，啊，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哦，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如果你多读几遍，哦，你会发现，哦，说谎非常危险，哦，为什么这样呢？他这里谈到魔鬼本来就是说谎的，最后一句话说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哦，魔鬼一开始就说谎了，在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他说谎嘛，哦，借着蛇引诱夏娃去犯罪嘛，对不对？魔鬼本来就说谎的，啊，但是这里强调他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么用这一句话来想，哦，魔鬼是说谎话的人的父。那反过来讲啊，如果你是说谎话，你不是魔鬼的儿子吗？哦，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看嘛，哦，他是说谎之人的父，那说谎话不是魔鬼的儿子吗？好了，那用这样来想，哦，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祷告？我们祈祷文的头一句话怎么讲？我们在天上的父嘛，对不对？神就是我的父嘛，我是神的儿女嘛，对不对？好了，那你说谎话变成魔鬼的儿子，这样严重吗？很严重啊，哦，改变你的身份地位啊，甚至结局都改变了，好可怕啊。所以雅古尔这样祷告，我觉得很对的啊！哦，今天我们也可以学习雅古尔，我们也这样祷告。第一哈，求神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让我做一个诚信真实的人呢、啊，不管对神对人都一样。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们今天晚上就谈到这里哈。那么明天我们继续讲哈，到明天下午我们全部把三十章都讲完。好，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43首。谦卑，我且往心起有信心勇气，便吸引更亲近你。因我亲近我恩主，到此收拾是家前。因我亲近更亲近恩主，终日倚在主身边。分别我为神，转为主所有，依靠主大能恩宠。主我向上看，有坚固盼望，心灵尊主为至上。因我亲近我恩主，到处说是家前。因我亲近更亲近恩主，终日倚在主身边。不利用时间跪在恩主前，属灵喜乐难尽言。灵与灵相亲，心与心相依，一次相交在乐园。你我亲近我恩主，到此收拾是家前。因我亲近更亲近恩主，终日倚在主身边。主爱后等生我情难尽明，要等我度往今生。永乐后等待我极为知情，要等我回到天庭。因我亲近我恩主，到此收拾是家前。因我亲近更亲近恩主，终日倚在主身边。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祷告。我们为着教会的圣工发展祷告，那么求神带领，让我们所推行的每一件圣工都能够顺利的推行，荣耀主的圣名。那我们也特别为着即将举开的灵音布道会的工作祷告，求神带领啊，让我们灵音布道会的工作很顺利，有美好的天气，有许多慕道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布道会，也让我们在灵会当中每一个人都得到最大的造就，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